查考的主题是灾难的目的。这个月来，世界各地发生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先是缅甸的风灾，后是四川的地震，导致了成千上万还有更多的人家和归，在报纸新闻上都看到听到，惨不忍睹。不但如此，今年初过春节的时候，中国还刮起了一阵大风雪，史无前例，还有人在雪上加霜，趁火打劫，发国难财，就像这一次一样，还贪污别人捐献的钱。不仅是我们中国多灾多难，世界各地灾祸也接二连三。现在在北非的乌干达，有70万人正面临大饥荒。不久前，南亚也发生了大海啸，台湾也发生大地震，就连美国也发生了大风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灾祸连连，而且越来越频繁。这些悲剧迫使我们思考，为什么灾难会临到人类呢？圣经告诉我们，没有神的允许，一只麻雀也不能落在地上，就是我们的头发他也数算过了。所以这些大灾难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的，不是碰巧的，乃是主宰万有的上帝所允许的，上帝所批准的。的确，这些是天灾啊，是上天，是上帝，是神所降的灾难。那么下一个问题，我们要问，为什么上帝要允许这些灾难发生？我相信啊，从圣经里头，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两个灾难的目的。第一，神要考验他的儿女的信心；第二，神要催促世上的人悔改。所以无论对信主的神的儿女，还是不信主的世上的人，灾难都有它的目的。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两个灾难的目的。第一，神要借着灾难考验他儿女的信心。好，请问了，为什么这次灾难风暴要发生在缅甸？为什么在缅甸而不是印度，不是其他地方？还有这回地震要发生在中国，在四川，在汶川，而不是其他地方？为什么死的是缅甸人，死的是我们中国人，还有四川人，而不是广东人，不是北京人，也不是台湾人，也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我们海外的华人？为什么？而且大多数遭灾的都是老弱妇孺孩童，而不是壮年的大男人都跑到大城市去打工去。为什么这次大地震要发生在小城镇，而不是大都市，不是北京上海？还有，为什么这回有些人惨遭不幸，还有些人死里逃生，大难不死？是不是活着出来的都是基督徒啊？刚刚江南说的70个家庭都活着出来，那活着信主的都平安了，那死了都是不信主的，是不是？不见得。或者活着的人都是好人，心地善良，死都是大坏蛋，都是坏人，是不是？也不见得。那么为什么有 些人国，有些人子，有些人平安，有些人遭灾呢？为什么？为什么？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人可以解答，都是奥秘，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确信，就是什么？神不误事，正如我们唱的，他是神，凡事有他的美意。虽然我们今天测不透他的心意，但是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信靠他。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慈悲的，他是可靠的。正如唱的，上无己之意，奇妙难测，无波，尽善尽美。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什么？义父，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们不要忘掉，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理虽然好像颠倒，但是天父仍然掌管，他坐着为王。这是天父世界。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义人必因什么？信得胜。信，我们信靠神。虽然很多事儿我们今天不能明白，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主权。阿们。他掌管万有，信不信？是上帝允许的，信不信？他是信实的，信不信？他是全能的，信不信？他是慈爱的、怜悯的，信不信？他是公平公义的，信不信？信。我们信，我们不因着天灾人祸就怀疑神，就埋怨神，就怪罪神。不，虽然有灾难，虽然有考验，虽然有很多问题，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但是我们仍然坚信不疑，义人必因信得胜。那些怀疑神的、埋怨神的、不信神的，都是不义的人，就是恶人。埋怨神、怀疑神、不信神的，都是恶人。义人必因信得胜。阿们。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信神是慈爱。好，正如圣经里头的约伯，约伯你记得吗？也曾经经历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灾难，一天之内家破人亡，财产被抢了，牛羊被掳去，房子倒塌了，儿女都死了，什么都没了，好凄凉啊。约伯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这些灾难要临到他，为什么恶人亨通，义人遭难，为什么坏人平安，好人反而受。约伯绞尽脑汁也想不通为什么，但是约伯他是义人，他因信得胜，他没有怀疑神，他没有埋怨神，他没有怪罪神，他没有妄评神，相反的，他凭着信心，我信，他继续的忍耐等候，他继续的感恩赞美。最后约伯终于苦尽甘来了。记得约伯记的最后一章42章记载了神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又得到了双倍的祝福。我们看到约伯最后他的结局，哎呀，他等候神，他赞美神，他忍耐等候，凭着信心，他到最后他的结局何等的甘甜，何等的幸福，何等的美好。正如雅各书第5章所说的，我们大家同声来，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从约伯记圆满的收场，我们可以看出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上帝不是残酷的，上帝不是恶毒的，他乃是慈悲良 善的，他向我们所传的不是恶意，要神奇啊，闹个地震，闹个风灾啊，要把你们这人类全部毁灭掉。不，他所传的不是恶意，乃是善意。何等美善的意啊，用心良苦，他是值得我们信任的。凡是等候他的都不至于羞愧，凡信靠他的脸上有荣光。约伯的信心经得住患难的考验，所以他最后因祸得福。但今天啊，有很多酒肉基督徒，什么叫酒肉基督徒啊？他们的信心经不住考验，他们是主耶稣的酒肉朋友，不是患难之交啊，有吃有喝平平安安的时候啊，来做礼拜啊，信耶稣好啊，有求必应啊，神听祷告啊，上帝祝福啊，哎呀我向神求，哎呀我的病就好了，哎呀我就过了，身份过了，我万事如意啊，一帆风顺啊，感谢主啊，我信啊，信耶稣有好处啊，上帝保佑啊，我信啊，我信啊。但是一旦遇到了患难，哎呦我生病了，下岗了，失业了，遭灾了，哎呀神不听祷告了，哎呀没过，这又没过，什么是老天爷，他们就埋怨神了，怎么不长眼呢、啊、上帝不公平，太残酷了，我的亲友怎么在地震里头死掉了，我不信了。他们就跟神闹别扭，他们以为上帝在折磨他们，他们把上帝当作仇敌了。其实你我真正的仇敌不是上帝，乃是谁呀、啊？魔鬼撒旦。记得约伯记第一章，上帝对撒旦说，嘿，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啊？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像约伯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上帝非常欣赏约伯啊，你看我的仆人约伯多好啊，他敬畏神远离恶事，神很赏识他。但是撒旦魔鬼不以为然，因为撒旦恨恶约伯，他讨厌约伯，所以撒旦就在上帝面前挑拨离间，说约伯的坏话。九到十节我们同声读，撒旦回答耶和华说，我们一起读，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业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为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哎，撒旦说，他挑拨离间，为什么约伯这么热心啊？为什么他来做礼拜啊？为什么他要信主啊？你知道为什么？上帝啊，我告诉你，因为约伯啊，他有利可图，他有好处嘛。你看，你那么祝福他，你保护他，你使他的田产加增，你使他一帆风顺，你在他四周围圈上篱笆，难怪约伯要信你了，因为有好处可得嘛。然后撒旦说了，嘿，上帝啊，你且试试看，你把你给他的祝福拿走，一旦他没有好处可得了，看他还信不信你。我保证，呵呵，一旦祸患临到，他马上就放弃信仰，他不信。七节怎么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呵呵，看没有，弟兄姊妹，撒旦魔鬼多么的恶毒啊！他在上帝面前挑拨离间，控告约伯，抹黑约伯。既然如此，神就允许撒旦下手攻击约伯。好，去吧，我给你绿灯，你可以去。因为真金不怕火炼，神信得过约伯，神知道约伯的信心是真的，他是真诚的信靠神，他一定经得住烈火的熬炼，苦难的考验。疾风知劲草，路遥 之马力，乱日显忠臣，日久见人心，患难之真情。神信得过约伯，知道他的信心是真的，真金不怕火炼，所以神就允许撒旦试探约伯，允许患难临到约伯，为要考验约伯的信心，显明约伯那经得住火炼的真信心。但是这些事情的内幕，约伯知道吗？约伯知不知道有撒旦魔鬼在背后攻击他，说他坏话，挑拨离间，知不知道？不知道。这些内幕约伯都蒙在鼓里，他完全不知情，他不知道是撒旦在上帝面前挑拨离间呢，他也不知道是撒旦在这些灾难的背后兴风作浪，他不知道。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吗？我们知不知道灾难背后有撒旦在攻击？我们知道。怎么知道？哎，我们借着这本圣经，借着约伯记，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些灾难的起因。第一，是上帝许可的，神在作王，他掌权。第二，是撒旦造成的，没有上帝的允许，撒旦寸步难行，这是天赋世界。撒旦不过是上帝手中的一个棋子，上帝手里的工具罢了，他算不得什么。有些人呢、尤其是今天一些灵恩派的教会，灵恩派的人，他们把撒旦魔鬼看得太大。哎，谁有主权？神有主权。但是灵恩派往往在他们眼里撒旦有主权，成天呢他们疑神疑鬼。哎呦，这个酒鬼，酒鬼又来了。哎呀，这个色鬼，这个人犯罪啊，他色鬼啊上身。哎呀，这个人捣蛋鬼，这个事情发生又是魔鬼，那个这个鬼在这里。他们到处见鬼呀、活见鬼。他们以为上帝和撒旦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神跟上帝平等的地位，在拔河，一个恶，一个善啊，两个拉来拉去，胜败未卜，上下难分。其实，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认识是大错特错。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高高在上，魔鬼撒旦浮浮在下。上帝是创造主，魔鬼不过是一个被造的、反叛的天使罢了。上帝已经凯旋而归，魔鬼不过是在做垂死挣扎的败兵而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神的儿女，我们不用慌张，碰到事情、碰到难处、碰到灾难，不要大惊小怪，只要我们坚定的站在上帝的一边，凭着信心继续的忍耐等候到底，且看神的作为，就一定得胜有余，因为我们上帝已经得胜。阿们。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爱我们的上帝这么爱我们，要容让撒旦攻击我们，让灾难、让不顺利的事情临到我们？他既然这么爱我们，为什么要让撒旦攻击我们？答案是，他要考验我们的信心，更要我们得到益处。正如彼得前书一章七节所说，我们请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挂的镜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约伯所遭遇的患难是意外啊，意外指的是自然灾害，是天灾人祸自然发生的，但是其实却是场灵界的征战。第十六节你看看，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哦，突然天上降火，就是哎呀，他晴天霹雳，砰！天上降，天上降火，天灾啊，天灾，天降。哦，十九节，哦，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是意外，狂风风暴来了，仿佛就倒塌了，就压死了，是自然，人看起来是自然灾害，又是一个台风啊，一个风暴啊来了。好，第十五节，啊，示巴人突然闯来，把牲畜去冰刀杀了仆人。啊，十七节，啊，加勒底人就是人呐，分作三队，突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冰刀杀了，是人祸，人造成的，是示巴人，是加勒底人，天灾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天灾，是人祸，是自然意外，自然灾害，但是，其实，在这些所谓的自然灾害的背后有一个超自然的因素是什么？什么是这个超自然？是谁呀？谁在背后？撒旦魔鬼在背后兴风作浪，这是一场灵界的征战。所以使徒彼得，神的仆人提醒我们大家，同神读五章八到九节，勿要谨守精心，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在我们看得见的苦难灾害的背后，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仇敌，谁呀？魔鬼撒旦，他像那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在背后，在灾难的背后，他在挑拨离间，在上帝面前挑拨，他在煽风点火，他在兴风作浪，他要借着苦难摇动我们的信心，叫我们怀疑神啊！如果神是爱，为什么这个发生？神是公平的，为什么这样子？神真是公平的吗？神真的爱你吗？他掌管万有吗？如果华德若是的话，为什么地震？为什么风灾啊？你别信啦，你自欺欺人。他要摇动我们的信心，所以圣经说：“哎，小心哦，务要谨慎警醒啊！因为你的仇敌像那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所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撒旦，不要怕的。”你们在世上众弟兄也是遭遇同样的苦难，同样的考验，同样的攻击啊！这场灵界征战，你们要凭着信心抵挡撒旦，不要信他的，不要怀疑神。好，虽然撒旦心狠手辣，他不怀疑，他要攻击我们，他要绊倒我们，但是感谢主，神的旨意却是美善的。神要把撒旦的恶意化为他的美，神要借着撒旦这个拆毁的手来建立我们的信心，他要借着撒旦这个折磨的手来熬炼我们的信心，他要把撒旦放在我们脚前的绊脚石，快绊脚石就绊，绊脚石要变成垫脚石，好叫我们更上一层楼。他要把坏事变成好事，神要化险为夷，化凶为吉。撒旦总是弄巧成拙，而上帝总是出奇得胜。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你信吗？阿们。今天啊，有很多人经历了患难，没有得到益处，反而变得很苦毒。他们怨天尤人，天哪，老天！ 天呀，为什么怎么这样子啊，怎么不长眼，怨不但埋怨神，而且还埋怨人。地震局是干什么的？吃白饭的？为什么不早点预报啊？新闻报道为什么报道那么迟啊？政府的救灾做给人看的这么慢啊？都是你们这些人，怨天尤人，充满了苦毒，好像人人都亏欠了他们一样啊！这个人啊，那个人，对不起我老天爷啊！但是约伯没有半句怨言，他没有埋怨神，他反而感谢赞美神。约伯的信心没有因着灾难祸患而动摇。好，请问约伯得胜的秘诀，他信心得胜的秘诀何在？别人碰到灾难埋怨啊，变得苦毒啊，灰心了，但是约伯继续感谢，他得胜，他得胜的秘诀何在？为什么他与众不凡、与众不同？因为约伯认清他自己的身份，他认清自己是管家而不是主人。我再说一次，约伯认清他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不是主人，乃是管家。虽然约伯在地上很富足啊，很多儿女啊，家产丰富啊，啊有牲口啊，牛羊啊，有房子啊，但他知道他一切所拥有的都是神赐给他的，他所有的产业不是属他自己的，乃是属于神的，神是主人，他不过是管家而已。管家就是代替主人，代替上帝管理上帝的基业的、上帝财产的仆人而已。他是管家，主人有权赏赐，主人也有权收取，管家仆人无权过问。例如，如果我拥有一部车，其实我没车，哦，有人家送我一部车，那个车也挺旧。如果我有部新车，BMW 是宝马，是 BMW 是宝马。啊，宝马啊！我说，哎，现在谁拿到驾照了？哎，这个穷小子他有车了，他爸给他车了。李达，我借你我的 BMW， 值20000块美金。我借你用了三个月之后呢？啊，现在三个月以后，我说，哎，李达，我需要你车了，我要收回我的宝马啊，请问。我有没有错？我借给他一部车，用了三个月，然后我要收回，有没有错？没错。但如果李达说：“哎呀，你这个潘弟兄啊 ，Larry Uncle Larry 没良心啊！你为什么要收回我的车？你造成我多大的不方便？我平常都有车用，你突然把我的车就拿走了，你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没良心！你说李达对不对？不对。”为什么？忘恩负义。哎，你应该为我无条件三个月白白让你使用我的车而感谢我才对。你怎么埋怨我说我没良心？你自己才忘恩负义呢。哦，为什么有些人当碰到地震，哎呀，房子倒了，儿女或者受到一些亏损，哎呀，被偷了，被盗了，或者亲人过世了，啊，或者自己生病了，哎呦，我怎么病了，就会埋怨神啊，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啊？怎么夺走我的财富啊？让我生意失败啊？夺走我的亲人啊？让我下岗啊？怎么让我出车祸啊？让我亲人早死啊？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啊？让我生病啊？你不公平啊？怎么不医治我啊？我不聚会了，我不信上帝了，信上帝有什么好处？哎，为什么有些人碰到灾难就会怨天尤人，甚至放弃信仰？问题出在哪？因为他们把神借给他们保管的东西占为己有，他们喧宾夺主， 是神的东西，神借你用的，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礼物。当神要求收回他的礼物，收回他的东西，他借给我们暂时使用的恩典的时候，他们非但不感恩，反而埋怨神，这岂不是忘恩负义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身份，我们不是主人，我们乃是什么？什么？管家。你我一切所有的，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房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一切所有的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乃是神借给我们用的恩典。神是主人，他有权赏赐，也有权收回。阿们。当上帝要收回恩典的时候，房子倒了，钱给偷了，儿女病健康没了。当上帝要收回的时候，虽然一时不方便，一时也不好受，但是我们无权埋怨神，我们只有感谢神。我们应该为上帝多年白白让我们使用享受他的恩典而感谢赞美他才对。这正是约伯所做的。我们读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撕裂外袍，剃了头，这是古人悲痛欲绝的表现。约伯不是木头人啊，不是机器，他跟你我一样，也是有血有泪，感情丰富的。当他经历灾难的时候，当然会痛苦，他也有眼泪啊，他剃了头，撕裂外袍。但是他眼含泪水，仍然感谢神。他身负创伤，心痛啊，还是来敬拜神，还是来聚会，照常敬拜神。他伏伏在地上下拜。他怎么说呢？我们再读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也不以神为欲望。小字做什么？也不妄评神。妄评就是埋怨，乱说他神不公平啊，怎么这样子？没有，约伯没有埋怨神，他仍然感谢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阿们。约伯的信心得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求主赐这样的信心，认清自己不过是个管家，是个仆人。我们享受的一切都是恩典，神有权收取，我们无权埋怨，只有感恩。这样灾难临到，你不怕，你不会倒，因为一切都是属神的，到时候该走就走。好，这是灾难的第一个目的，神要考验相信他的儿女的信心。第二个目的，神要借着这些灾难怎么样催促世上的不信的人悔改。别人的灾难是你我的借鉴，我们应当引以为戒，我们要反省自己，赶快悔改。但今天很多人啊，看到别人遭灾啊，就幸灾乐祸啊，他们非但不自我反省、自我检讨，反而落井下石，指责别人、论断别人。哎呀，你看他生病，你知道为什么他病了？哈哈，肯定啊，不听话，上帝管教他喽。人种什么，收的也就是什么。或者哦，他出车祸，感谢主，老天有眼呐，报应他。约伯你记得吗？他三个朋友看到约伯遭灾了，哎呀，天灾人祸，哈哈，他们这三个朋友异口同声啊，一口咬定肯定是约伯犯罪。约伯说：“我没犯罪。”人不知道，神知道，你在暗中犯罪，上帝惩罚你，管教你，你没有好好悔改，赶快悔改，悔改！哎呀，又怎么样？人类天生都很自义、自以为是啊，我们 别人雪上加霜，在别人伤口抹盐。美国911，恐怖分子袭击了，哎呀，太好了，帝国主义罪有应得，活该。美国 New Orleans，前两年遭遇了大风暴，风暴叫什么？新的时期，哎呀，该死啊！因为他的同性恋太多了，上帝审判美国的同性恋，哈哈哈！感谢主啊！非洲碰到大饥荒了，哎呀，这非洲人呐，罪孽深重，祖宗的罪传给他们了，哈、啊，天理不容啊！时候到了，轮回报应。东南亚大风暴啊，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回四川大地震，法轮功大减，你看到没有？唯恐天下不乱，马上发表一篇论文，标题是中共腐败政府是正宗啊，天佑什么中华，天灭中共，大地震是天谴中国，是上帝的审判，大屈原万岁，对不对？大错特错。但就怎么样，这种因果报应的论断今天却非常的普及，非常流行。不仅是今天，耶稣时代的人2000年前也有同样的错误的想法。我刚读的路加福音第13章啊，当时的人呢，把一些死于非命的加利利人的事情告诉了耶稣。哎呀，主耶稣，你看了这些人呐、有人把比拉多是当时加利利的省长，是当官的，把这些人的血啊掺杂到他们祭物当中，然后献给偶像，把这些事情告诉耶稣。你看这些人肯定坏透了，罪大恶极啊！那比拉多杀了他们还不甘心，把他们血都掺杂在祭物里头献给偶像。哎呀，所以上帝报应他们，不得好死嘞。第二、第三节，耶稣知道这些人心中所想，知道他们的论断，知道的字义，就对他们说：“哎，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好不了多少，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像他们一样如此灭亡。”之后呢，4到5节，耶稣又举了一个当时的人都知道、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在耶路撒冷城里头有一座高塔，叫做西罗亚楼，就像今天911之前的纽约的世贸中心一样，一个高塔。有一天呢，这座高塔突然之间倒塌了、坍方了，压死了里头放了18个人啊，全部压得稀巴烂啊，血肉模糊啊，死得好惨啊。于是呢，耶路撒冷的众人都议论纷纷，哎呀，这18个人肯定是罪大滔天，天理不容，他们坏透了，所以上帝报应他们，给压死了。4到5节，耶稣怎么说？嘿，你们以为这18个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个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像这个18个人一样，压死、整死、灭亡。弟兄姊妹，我们以为中国遭灾，四川地震，因为他们罪孽深重吗？神在审判共产党吗？我们以为缅甸的风暴，缅甸南亚的泰国那一带，乱七八糟，灯红酒绿，泰国的海啸啊，非洲也是道德败坏啊，非洲的饥荒，美国的911，美国人太高大，太自傲了啊！同性恋，因为他们，缅甸、南亚、非洲、美国，他们的罪比我们更大，所以受这害吗？主耶稣今天要告诉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包括我在内，包括在座的每一个，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三章，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分别。那些死于非命的人固然该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你我这些苟且活着的人本不该活，我们也本应当与他们一起同归于尽。罪的工价乃是死，但如今我们活着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好，乃是因为上帝怜悯我们，宽容我们，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给我们信主的时间而已。或许今天我们侥幸暂时逃脱了四川的地震，暂时逃脱了美国的风暴，我们暂时逃脱了地上的灾难啊！那当然不死啊，车祸九死一生啊，但是到那一天谁都逃脱不了那末日的大审判，那个时候天地都要震动，没有一处长生之所。那个时候不是7.8级的大震，乃是更可怕的大审判，不是暂时的，那个时候不是地上暂时的灾难，而是永远的地狱的火，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除非我们现在悔改，要不然主来的日子，大末日，大劫难逃，更可怕。我们同声读彼得后书3:9，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他应许的指的是什么？10末日的审判。我们读10，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用烈火焚烧审判天下，那个时候的光景要比今天的四川大地震、缅甸的大风暴悲惨的多得多得多。但第9说，但主所应许的那末日的审判，那个大审判尚未成就，还没有来，主耶稣还没来。有人以为他是单言，2000年啦，怎么还不来呀？耶稣要再来审判天下，怎么不来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什么？宽容，宽容。他在给我们悔改的时间，悔改的机会，他在宽容我们，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每一个都悔改。天父舍不得我，他怜悯我们，他宽容我们，他忍耐我们，他等待我们悔改。但弟兄姊妹，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我们反正神有恩典嘛，不要紧啊，还早啦，我还年轻嘛，等我老了再说，硬着景象还在犯点罪啊，罪中之乐啊，老了再信，我们一意孤行，我们死不悔改的话，那么我们的罪终必要追上我们，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灭亡。他不愿有一人沉沦。沉沦这个词在原文和灭亡是同一个字，沉沦就是灭亡 perish， 这是个好可怕的字。这个字在圣经里头指的不是消失了不存在了人死无的灭，死了拉倒一了，不不是一了百了。圣经里沉沦这个字指的是永远与上帝隔绝的存在，是一种极其可怕的存在。正如帖撒罗尼迦后书1:9保罗说的，他们指的是那些不肯信主不肯悔改的人，继犯罪神有恩典人犯罪不要紧他们 刑罚就是永远沉沦，指的是什么？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永远与上帝隔绝，这是沉沦。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又说了，要把他们丢在哪里？火炉里，在那里必要怎么样？哀哭切齿。火炉啊，地上没有更恰当的比喻，热得不得了。你记得路加十六章那个财主拉撒路，财主死了以后落到阴间，就是地狱，他在阴间受痛苦。财主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啊，热得不得了，苦得不得了，渴得不得了啊，多可怕。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三节，主耶稣又说，要把他丢在哪里？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犹大书十三节，犹大说，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永无止境的黑暗，永无止境的痛苦，永无止境的哀哭切齿。马可九章四十八节，主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启示录二十章，使徒约翰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要昼夜受痛苦，直到明天吗？直到多久？永远。弟兄姊妹，这是沉沦灭亡。凡是不信主的，不悔改，就是名字没有记在羔羊身册上，都要被扔在那个硫磺火湖里，永远跟魔鬼作伴。这就是那永远的沉沦，永远的灭亡，多可怕。主耶稣说，他所应许的就是那个末后的审判，那个沉沦，他所应许的这个审判，这个灭亡尚未成就，还没有来，那个最大的灾难，最大的地震，最大的审判还没有来。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呢，哎呀，还不来，不会来喽，不是单言，那是宽容，宽容你们，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这里主耶稣就没给你我两个选择，一是沉沦，二是悔改。只有两个选择余地，没有第三个，不能保持中立。主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相反的，你若悔改了，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请问弟兄姊妹，你愿意选择从最终罪的泥沼、罪的陷阱、罪的最终之乐、最终悔改呢，还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灭亡？我二十四五岁到泰国去传道，学会了泰国话七个月，然后就到泰国的西北叫做苏口泰一个省份去传道。过了没多久呢，就听说当地的泰国教会发生了一起人命案、谋杀案，死者呢是一个慕道友，他叫做阿娇，阿娇死了，他才三十出头。阿娇的妻子就他老婆跟他的岳母都来教会，教会很热心服侍主。阿娇的起初也跟着他的老婆跟着他的岳母来一起来教会啊，来听道，大概有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起初呢也挺热心的啊，他也读经啊，也祷告啊，听了道有些感动啊，也愿意悔改啊，愿意戒烟啊，他也信主了啊，也愿意信。但是后来呢，他甚至受了洗，我不知道，不记得。但后来阿娇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 狐朋狗友，就经不住世界的引诱，哎呀，花花世界去玩啊，就慢慢的不来教会了。起初就是一次两次，慢慢一个月，然后两三个月，最后就不来了，远离主了，干脆就不见踪影了，找他也找不到。阿娇又回到世界，他更是变本加厉，天天就花天酒地啊，吃喝玩乐啊，不务正业啊，就知道玩啊玩啊。但是呢，阿娇还很聪明，有小聪明，他会动脑筋，会赚钱啊。所以他虽然远离主，在世上还是发达，步步高升啊。刚刚买了一部新的轿车啊，一部叫卡车啊，正洋洋得意开着新车，就被人从背后嘣一枪暗算掉，凶手都找不到。阿娇死了，教会里的人呢也无动于衷，大家心里头想，这是像这样的人，听过福音啊，有机会啊，还是远离主，无可救药，本来就该死啊。阿娇是罪有应得，大家认为他死是他的报应，上帝是公平的，好，该死啊。第二个礼拜天，教会照常聚会，然后公布了阿娇的死讯，听听拉倒啊。聚会完了呢，主席就请教会里的胡长老，不是本地教会，是外地教会来的一个很近前的一个老弟兄，就请胡长老做结束祷告啊。胡长老呢就站起来走到台前，大家呢都低头闭目，请胡长老祷告。等半分钟，一分钟，胡长老还不开口，底下都纳闷，怎么不祷告？是隐约听到上面一些抽搐的声音，有人睁开眼睛偷偷瞟一眼，看到胡长老老泪纵横，已经泣不成声，最后大概等了两分钟，他终于开口：阿娇，你在哪里？阿娇在哪里？他重复了不下十遍，一边哭一边问：阿娇，你在哪里？在哪里？请问弟兄姊妹，阿娇如今在哪里？阿娇的灵魂在哪里？在哪里？地狱里，永远的沉沦了，永远的灭亡。最后胡长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说：弟兄姊妹们，每一次我们的祷告会，主耶稣都在我们当中垂听我们每一个请求，但是我们只为降雨祷告。那个时候泰国闹旱灾，好几个月不下雨，所以很多的信徒都是农民啊，所以他们每次祷告会祷告求雨啊，求雨啊，大家是主啊，求你降雨啊，怜悯我们啊，祷告的可迫切了，降雨啊，降雨啊，让我们有的吃啊。胡长老说：你们只为自己的肚腹祈求，却不为别人的灵魂代祷。你们只知道求自己暂时的温饱，却不顾别人永恒的灵魂生命。多少人来到我们的教会，哦来哦，听到又走，来了又走了，你们记得为他们点名祷告吗？你们记得为他们永恒的灵魂祈求吗？你们为他们哭泣吗？阿娇在哪里？ 就是罪有应得。虽然人都不稀罕他，这样的人啊，早就该死就死吧，活该。人不稀罕，但是天父却舍不得他，他不愿有一人，甚至大罪人、罪他恶极的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悔改。这次四川地震、缅甸风暴，死了成千上万人，天父没有无动于衷，他没有袖手旁观，死就死吧，不，他在为世上的人，就算是罪大恶极，他为世人哀叹，为世人痛心。正如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一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想要聚集你的儿女，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然而你们却不愿意呀！看哪，你们的家留作荒场给你们呐！主耶稣为他们哭泣。神对先知以西结说：“以西结书33:11，我们同声读：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恶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我想起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大卫为他的儿子亚撒龙哭泣。你记得大卫的儿子亚撒龙长得漂亮吗？他是个美男子，长得好帅，但是他是人面兽心，充满蛊毒。他杀了他的哥哥暗嫩，如今亚撒龙起来造反，要杀他的爸爸大卫，要篡夺他爸爸的王位。大卫迫不得已就逃离了京都耶路撒冷去逃难，又派他的元帅约押去镇压亚撒龙的叛军，还特别嘱咐约押：“哎，约押，你对我的儿子亚撒龙要刀下留情啊，他是我的骨肉啊。”但是约押这小子哪管得了那么多，一看到亚撒龙挂在树上，好小子，上帝有眼，哈，报应的，就活活的。活活用乱枪千刀万剐把他刺死掉，叛乱就平息了。而后来呢，当大卫听见了他儿子亚撒龙的死讯，大卫痛不欲生。我们大家同声读这段经文，撒下18章，王就是大卫，王就心里伤动，上城门楼去哀哭，一边走一边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啊，我儿，我儿。”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亚撒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王蒙着脸大声呼号说：“我儿亚撒龙啊，亚撒龙，我儿，我儿啊！”你数过没有多少次？我儿亚撒龙。大卫为他的儿子哭泣悲哀，连连呼唤他的名字：“我儿亚撒龙，我儿，我儿，我儿亚撒龙。”但是亚撒龙是个乖孩子吗？他是个败家子，他大逆不道，丧心病狂，谋杀老子。但他爸爸大卫依然爱他，恨不得替他死啊！弟兄姊妹，地上的父亲尚且如此爱自己的儿女，何况是天父呢？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路加福音15章，主耶稣说，我们一起读：“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叫你为99个不用悔改的艺人欢喜更大。前几天5月18号，报纸上有一则新闻，标题是母千里寻儿，子袭击生还，讲到一个贵州的年轻人，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四川贵州，贵州年轻人叫做蒋宇航。我爸爸跟我讲，他去看报纸，他学校毕业之后才20岁，就分配到四川的，就是这回地震的重灾区，18几岁20岁就分配到那里工作。他母亲听说，哎呀，四川地震了，就从贵州老家千里迢迢不畏险阻跋山涉水，坐计程车，计程车听说来找儿子，啊，免费，然后到了那儿路都没了，就爬山路啊，那个路啊泥泞啊，路好艰险啊，他跋山涉水赶了5天5夜的路，到了儿子所在的宾馆，赶到时候看到哇，好多人人山人海，正在忙着救援呢，啊，他们说哎，废墟底下还有一个人活着，还有一个活人，妈妈喊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哦，叫什么？姓蒋的，叫蒋宇航啊，蒋宇航。妈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叫我儿子，他就挨近到那个废墟，他就叫他小名，小名叫二哥，他那个鬼州话啊。听到下面，哇，母亲认出来了，是我儿子。等3个钟头之后啊，这救援人员终于把蒋宇航把他儿子救出了。那母亲在这儿，这真实照片，这母亲高兴坏了，不住的说：“是我儿子。”那我本想能够看到一个死的，我就知足了，没想到我还能见到活的，是我儿子。我儿子不断的说，我儿子。这母亲赶了将近120多个小时的路，然后不早一点也不晚一点，正好赶上看见自己的儿子得救，他是何等的喜乐。兄弟们，地上的妈妈得回了儿子，都欢喜若狂，何况是天父。你记得当浪子回头的时候，父亲远远看见儿子就动了慈心，就怎么样，飞奔相迎，张开双手拥抱儿子，与他连连亲嘴，哎呀，儿子你回来了，又为他宰了肥牛犊，大摆宴席，欢庆儿子的归来。他是失而复得，死而复生，他们就欢喜快乐起来。所以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为99个安全没有遭灾的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弟兄姊妹，今天蒋宇航这个儿子得救，他的肉体得救，我们都为他与他母亲一起欢喜快乐。但是如果蒋宇航不悔改，如果他不肯信主，那么终有一天他的灵魂还是要灭亡，到那个时候谁都救不了他，因为在那里虫是不死，火是不灭，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直到永永远远。主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听懂没？悔改和灭亡这两样，你我要选择哪一个？天父爱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趁着今天，趁着现在，你愿意悔改吗？我们当中有人 今天偶尔来，大多数都来过了，还有人在这儿很久，听了很多了。但是你今天又一次在这儿听见这福音，这好消息，不是偶然的，那是天父爱你，爱你的天父正在寻找你。他不是从贵州千里迢迢来找你，他乃是从高天之上，从天而降，从他华丽的天庭降生在又脏又臭的马槽里，道成肉身，神降世为人，取了人的血肉之体来到世上。他舍不得我，他舍不得见到你死沉沦灭亡，他宁可替你死。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主耶稣为我们舍，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又从死里复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愿意今天就悔改，从最终悔改，相信救主耶稣，愿意吗？此时此刻，天父正在寻找你，不要在教会里再混了，听听到听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还是老样子，还有几个春秋啊，你混到啥时候？天父正在寻找你，他在呼唤你的名字。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蒋宇航认得他妈妈，二哥，哎，我妈，认得他妈的声音。你认得天父的声音？阿娇，你在哪里？他听得见吗？阿娇听得见吗？听不见，因为他已经死了。蒋宇航，二哥，我儿，他听见吗？为什么？因为他还活着。请问你是活的还是死的？你听见天父在呼唤你吗？天父的声音你认得吗？圣经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跟着没？我们曾经都是死的，曾经是耳聋的，瞎眼的，我们都无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听不见天父的声音，我们听不进神的话语，上面一讲道，下面就打瞌睡就溜神，听不进去，我们是死的。但是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不能自拔，无力自救，奄奄一息的时候，像蒋宇航在废墟当中不能自救的时候，因着天父的怜悯、天父的慈悲、天父的恩典、天父的大爱，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是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的聋耳能够再次听见。记得吗？主耶稣曾经叫一个死了四天的人从死里复活，叫什么名字？拉撒路。当主耶稣叫他名字，死了四天都烂掉了，拉撒路出来。哎，他听得见吗？听得见吗？死了没有？死了几天？死了四天怎么听得见？死人怎么回应？出来就出来，你试试看，到坟墓去叫老公出来，出来来吧。但是主耶稣他的话你记得吗？说有光就有光，说有陆地就有陆地，他是说有就有，命定就定，他是使无变有，又是叫死人复活的。主耶稣借着他的道，他的话语的大能，说拉撒路出来，他就从死里复活，使他的聋耳再次听见。今天弟兄姊妹，主耶稣借着他的福音，借着他的道，仍然在呼唤你，拉撒路出来，蒋宇航是你吗？我儿，他在念你我的名，我儿亚撒龙
我儿
兰娜，我儿
阿霞，
我儿
雷雷，
我儿
Victor，
我儿
Peter，
我儿
老头，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在点我，
出马！
天父在呼唤我，我们的好牧人主耶稣正在寻找你，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一个罪人悔改，不论你陷得多深，离神有多远，你不能自拔，你罪大恶极。不，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一位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耶稣正在呼召你，他今天要怜悯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就是我都变成新的。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他的宝血大有功效，他既往不咎，我们洗得洁白如雪。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你愿意吗？现在你愿意回应师父的呼召，现在就认罪。